今者训法训场，法是法则，是规则，永远不变的，不变的，这叫常。说有圣人经口啊，故云经也。那么这个在玄义里面呢，都会详细的要讨论的。说此经艺术啊，人习尽报，故说听者多矣。那么这个是解释抄啊，就是解这个说明这个注解。因为这部经是专门讲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讲往生的理论与方法。那么凡是希望啊，我们将来自己也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部经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啊！所以大师发心呢，来给我们做这个详细的注解。所禀宝云师手制记文，相缘至今著书不绝，戒宗之者啊，这个底下了注解里面有宝云师的这个小传啊，宝云就是知理法师的老师啊，就是做这个抄的这个人啊，是他的老师啊。那么他是韩国人啊，高丽国人啊。那么本来啊，他在中国学佛啊，学成之后啊，他是学天台的，他就想发心呢，回到啊高丽去啊，去教化了他自己国家的人啊。教化自己国家人。这个注解里面有啊，那么他在四明啊，就是现在浙江温州那一带的地方啊，从前呢温州是一个港口啊，可以从那边坐船呢到高丽去啊，就到韩国去。那么他经过四明，被四民的郡守啊，就是好像现在的县市长啊，地方的首长啊，把他留住了啊，留住啊，就请他在这边弘法了。佛法实在讲呢，没有不分国籍的啊，哪里有缘呢，就应该在哪个地方教化啊。于是他就留下来了，就没有再回去了啊。那么智理法师有这个因缘呢，亲近他老人家啊。那么宝云也是依这个智者大师著书来修学啊，都是遵守这个智者大师。智者大师是从这个十六观经方法来修行啊，往生的。那么在传记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啊，他在临走的时候，他的徒弟啊问他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呀 啊有多高啊，智者大师就说了，他说我因为临终啊耽误了自己修行啊，他是一个寺庙住持吗，要管寺吗，所以自己修行啊耽误了啊，只有啊是五品位，这个五品位啊就是中辈往生啊，在这个三辈九品里面中辈往生啊，不是上品上生啊，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要不临终 他就可以上天上去了。啊，因为临终嘛，自己很多繁杂的事情要操心啊，不能够完全专心啊，所以落个中品往生。那么这些人往生都是预知实知啊，都没有病苦，清清楚楚走的。说岂有不知修行妙观感四净土文义者也？啊，这是说明他做这个抄的用意啊。为什么智智大师已经有住了，何必还要做这个抄呢？啊，这就说明修行妙观呢，一定要明显的发明啊，让我们后学的人啊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我们往生净土才有信心，才有把握啊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那么这个注解就不能不做了。说良以明悟情深啊，世事智巧啊，故多谈四相，少事关门，悟在下凡，普瞻圆中。那么这是说明啊，这个末法时期众生根性比不上过去人啊，尤其是在现代啊。现代说个老实话，好像物质文明啊，天天是在有进步啊，是发达了。可是除了物质文明之外啊，没有一样不退化。啊，我们念念中国的古文，念念中国古代的这个诗词，啊，我们闭着眼睛想一想那个时候人的生活，他们有趣啊，他们的确享受的是人生的。啊，能够生活在诗情画意里面，啊，确确实实，真善美呀，这三个条件从前人具足啊，现在人没有了。现在除了物质生活之外，头脑里面太复杂了，啊，妄想分别太多。这是苦啊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物质精神呢，这个生活啊，比从前富足，精神生活衰退了。啊，这个是苦，这是真正的苦。啊，所以根性呢，决定不如从前人。啊，不如从前人。那么讲起方便是在讲的是吧？也是不如从前啊，从前有从前人的方法啊，有他的便利啊。我们今天实在讲是因为这个电脑机械带给我们方便的，除了这些之外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比不上古人。那么这段话的意思呢，就是为了怜悯呢末法时期这一些顿根的众生啊，怜悯他们啊，这才以世事之巧啊，最适合这个时机，最适合众生根性的这种巧妙的智慧啊，我们讲的是善巧方便啊， 这个就是讲的善巧方便啊。故多谈四相啊，少事观本啊。所以经里面多半说的四相，叫物在下凡啊。所以这个经呢，尤其是我们读了善导大师的注解啊，观经呢注解很多。啊，善导大师的注解叫四帖疏，啊，注的也非常非常的好，啊，注的非常好，啊，值得做参考，啊，善导大师明白的给我们指示出来这个法门，就是专门为度啊凡夫而设的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凡夫能得度，那个声闻缘觉菩萨更不必说了。所以这个法门叫三根普被利顿全收。啊，往上说，文殊普贤呢，这等觉菩萨，他也求生净土。啊，往下面看呢。地狱众生呢，他要遇到这个机缘了，他一念回心呢，啊，生念一念呢，都能往生。可见的这个法门是诸佛度众生的最彻底的法门，啊，就好像这个药物一样，啊，那个人害的这个病呢，什么药都没效。哎，这个药能救啊，啊，一切药物的时候通通都失效了，不作用了，这个药能救啊，这才是药当中的第一 啊这个法门呢就是如此啊。那么在此地特别指示我们啊，少设这个关门，多谈四相啊，是希望一切下凡业障深重的众生呢，与净土通通都有缘。方今家运圣言圆成，墓穴之土介于得止而修正矣。那么 这几句话呢，是说因缘成熟了，家运就是因缘成熟了，圣因缘成，这个缘成就是指的本经，实际因缘成熟了，确确实实究竟圆满的一乘法就是指的本经，这是自古以来啊许许多多高僧大德为我们指出啊，华严法华啊，这是大家公认的，在佛法里面是圆教一真啊，净土这个三部经，无量寿经、弥陀经以及本经，古德为我们指出啊，是一乘当中的一乘，啊，这一句话说出实实在在是很不容易，如果不是在佛法真正透彻了，他说不出来啊。那么像永明善导死传里面记载的都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，善导大师阿弥陀佛的化身啊，永明延寿啊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 诸位要是看宝镜法师那个《弥陀经要解》清文记，就是他的注解里面，他都写得很详细。说明呢，永明延寿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。那么这些注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注子啊，在台湾流通啊，也相当的普遍，不难看到啊。所以此地讲的是圣言圆成的究竟圆满的一乘大法啊，目学之徒啊，这是羡慕学习这些的弟子学生啊，是见于得知而修正，这是宗旨啊，都希望得到本经的宗旨，依照这个宗旨来修行啊，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呢能往生呢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再看把底下这一段念掉，就是这一大段呢就圆满了啊。故借彼思，这是四明尊者谦虚啊，超数千言，这是套他做的啊，上顺妙宗啊，略消此俗啊，顺就是决定不违背智者大师啊，这个书，这个著书的宗旨啊，决定不违背啊，略消此俗啊，把他这个著书啊再加以解释。世事之巧啊，非我所能啊，这是他谦虚客气话啊，认为这个不是自己能力啊，好像三宝加持啊，遇到这个因缘而已啊，并不是自己有这个能力。愿供有情，即心念佛，乃此超所以作也。啊，这个这是说明他做抄的用意啊，用意啊是希望跟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啊，即心念佛啊，这四个字很要紧啊，很要紧。念佛着重要真正心里头有佛啊，天禧五年岁在辛酉重阳日，天禧是宋朝真宗的年号啊，宋真宗的年号啊。那么这是把他著作的时间呢都记得很清楚啊，这个重阳啊就是九月初九啊，农历的九月初九啊重阳啊，所以这个日期月日啊都记载的很清楚。那么到下面呢就是本经的五重玄义了啊，所以前面这一段呢可以说是四明尊者的做这个抄的序文啊，把这个大意啊略略的说出来。五重玄义啊，那是遵照这个智者大师所说的了啊。摄尽五义啊，明体宗用教相啊，云云。 这个前面呢有一个地方有注解里的一个错字，在第八页里头，第八页最后一行那个心性啊多了两个字啊，心性所具极乐一阵，把上面那个心性圈掉啊，多了两个。这个经本子诸位自己可以保留到啊，听完之后就带回家去啊。那么这个是天台家了解释经的方式所用的五重玄义。那么同学们有一些初看佛经呢，相信呢不太了解，在中国古时候每一个宗派他们解释经都有一套方法啊，这些方法呢不完全相同啊，那就是在讲解这一部经之前，先呢把这一部经的这个要义特别提出来介绍啊，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谓讲概论，没有到经文之前呢，先讲全经的概论。那么这一段呢是最值得欣赏的啊，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这个见解他的功夫都在这一段里面，等于说是他的心得报告啊，心得报告。那么讲到经文呢，实在那是大同小异了啊，那照着依照经文解释嘛，但是这个心得报告啊，那个人不一样，有点非常精彩啊。那么古代许多家的是以这个贤首天台啊，他这个报告的时候最完整啊，有精密的体系，非常符合现代所说的科学精神啊，因此自古以来啊，许许多多啊这个注解经的讲经的都采取他们的方法。那么贤首啊他的分析啊更精密了啊，所以他一共啊是用十个项目啊，但相当详细，十个项目来分析这一部经的内容。天台家呢是用五个条目啊，就是此地讲的五个条目啊，名就是经名啊，解释啊经体，体啊是讲这一部经的体性啊，我们如果拿现代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它理论的依据啊，就是佛讲这部经，这部经它从哪个地方讲出来的啊，根据什么道理讲出来的，所以体是理论的依据啊，体要是明白之后啊，我们对这个经里面所讲的就不会怀疑啊，就能够断疑啊生信。这个宗啊是宗旨啊，宗旨啊是讲修行的纲领，也就是修行的方法啊，修行的方法。如果有理论没有方法，我们无从下手啊，所以它有理论有方法啊，体是理论呢，宗是方法啊，用呢是受用啊，就是你依照这个方法理论去修学，你会得什么样的结果 啊，得什么好处？用就是好处，啊，你真正能得到好处，得到利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一部经呢，我们修学就算是没有白修了，啊，能够达到啊预期的效果。教相呢，这个教就是教学，啊，就是教学。相呢，就是仪式，啊，这个要拿现代的话来讲呢，就是课程标准，啊，就是这部书啊，这个经呢，等于是教科书一样，应该把它排在啊哪一个学校，第几年来修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那么佛法呢？有小乘啊，有声闻乘，有缘觉乘，有菩萨乘，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啊，它应该放在哪一个阶段啊？放在第几个学年，是初学的，还是摆在这个后面的几个学期来教的啊？所以教相啊，都是指这些啊，应该要明了。如果不明了，那么我们就不晓得这个部经的时候应该适合于什么人来修学啊。所以这五个项目啊，就要介绍这一部经呢，就相当的完备了啊。那么贤首家呢，有十个项目啊，有人嫌它太烦了，太多了啊，所以自古以来呀，采用天台家的方式就特别的多啊。那么这部经是天台大师自己的著作，当然不会用别人的啊，是标准的这个典范啊。在此地我们也能看到啊，这个天台家的解释经的方式。